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东盟峰会在老挝召开之际，菲律宾星期三公布了一些照片，显示中国海军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建造岛屿，并且中国海军的船只有所增加。美国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称，最近六年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船只相撞小型规模冲突有大约2/3跟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组织有关。另外，奥巴马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老挝短暂会面。在任总统首访老挝突破中国的后院，不过呢，专家认为老挝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限制还有顾虑。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指责俄罗斯一架喷气战机星期三在黑海上空危险地逼近一架美国侦察机。一名美国军官说，这种行为不安全不专业，但是俄罗斯方面表示俄方飞机的行动符合国际飞行规定。美国表示俄罗斯苏-27喷气战机飞到距离美国海军 P-8A 海神侦察机3米的距离时，美国飞机当时正在海国际空域进行常规的操作，俄罗斯军机的拦截行动持续了19分钟。美国国防部说，美国海军飞机和船只经常在这个区域与俄罗斯的飞机和船只相遇，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相遇都是安全和专业的。但是，他说，我们对像这次相遇的不安全行动感到担忧，这些行动具有导致不必要紧张的可能性，可能会引起误判或者是事故。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方面是在美国飞机接近俄罗斯边界并且关闭了应答器之后才下令战机升空的，目的是确定来机的身份。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飞机接近美国侦察机进行目视并确认飞机登记号码之后，美国飞机突然改变航向，向离开俄罗斯边境的方向飞去。这次空中冲突是在两国关系紧张加剧的时候发生的。双边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就叙利亚内战达成持久的停火协定，在结束乌克兰东部战事方面也没有进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有关南中国海方面的消息和报道。菲律宾星期三公布了一些照片，照片看起来是中国海军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建造一个岛屿。这些照片显示了中国船只增加。菲律宾方面称，这是中国在黄岩岛附近造人工岛的新证据。这些照片公布的时间恰好是在东盟十国峰会在老挝万象开幕之际。东盟峰会的联合声明说，我们对最近和正在进行中的变化依然感到严重的关切。声明说，我们注意到一些领导人对填海工程表达的关注，不过中国否认了这些指责。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称，中国只是维持了一定数量的海警船在这个区域进行执法巡航。白宫一名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认为最近几个月中国海军在黄岩岛附近的活动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美国会继续监视这一区域，并且与菲律宾政府保持接触。 另外，美国一家智库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从2010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南中国海发生的船只相撞、小规模冲突等主要纠纷中，有大约三分之二跟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组织有关。报告的作者说，各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的不稳定行为给这个地区带来风险。不过，报告出台之后遭到中国的反驳，中国称海警船只只是合法巡逻中国管辖的海域，维护海上秩序，并且称相关人士是在挑拨离间。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2010年以来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的45起主要事件进行调查分析之后发现，纠纷和冲突当中有 68% 与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机构有关，如果加上与中国海军相关的事件，这个比例则高达 78%。这些事件包括2014年5月发生的越南与中国公务船相撞事件，以及在中非有主权之争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发生的菲律宾渔船与中国海警船之间的冲突等事件，也包括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船只纠纷。报告的作者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只是他们中国力量项目研究的一部分，各国海警在执法当中偏离了他们正常的做法，采取了一些行为令南中国海地区的风险加大。他说
What we se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is that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re being a source of instability.And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re being used.
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执法船只变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在很多案例中，执法船只被用来从事主权伸张的任务，他们被用来骚扰渔民，用枪指着渔民没收他们的所得，有时甚至是撞击其他船只，或是用水枪来对付他们。
不过因为中国船只在事件当中所涉及的比例，这份报告被多数媒体解读为中国海警船的有关行为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这种说法遭到了中国的反驳。9月7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到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这一最新报告有何评论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中国海警船在中国管辖的海域依法巡逻执法，维护海上秩序理所当然，希望有关人士停止炒作，停止挑拨离间，制造紧张。葛莱仪说，他的报告只是客观地呈现了数据，记录了2010年以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发生的事件，以及各国的执法船只在冲突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要挑拨离间任何关系。他说
It is objective data. It is not intended to sow any kind of trouble or portray China as a troublemaker.
这些是客观数据，并不是要挑拨离间任何关系，也不是要把中国描述成麻烦制造者，这只是我们根据公开数据收集的事实性的数据。
他强调说，他的数据只是显示采取这些不稳定行为的中国船只的数量超出了其他国家船只的数量。他说他相信中国官员做出这样的反应并没有好好研读他的报告。格莱伊提醒说，与军事层面的直接冲突相比，民事摩擦对该地区的安全构成的风险也不容小觑。他说
Well, because I think we have already seen many incidents. If you look, for example, at what happened in 2014 with Vietnamese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nd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when China deployed the Haiyang Shuyo in the disputed waters off of Vietnam, that kind of activity was intensely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拿2014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越南附近有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引发中越执法船只冲突为例，这样的例子就是非常危险的。在这起事件中有人受伤，双方的船只也有重大损失，也有故意撞击的发生。另外也有渔民被其他国家的执法船的成员射杀的例子。
他说，如果说两国海军发生冲撞可能会有让事件升级风险的话，那么这些来自海警、捕鱼船和渔民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每天都要发生的。 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海军已经批准了海上意外相遇的规则，以化解海军舰艇和飞机之间意想不到的遭遇。但是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各国的海岸警卫队、渔船和其他的执法机构。格莱伊建议，为了保障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稳定，应该尽快确立各国海警以及其他执法机构之间的意外相遇的规则。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老挝的东南亚峰会领袖对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持温和态度，没有具体指明中国在这片有争议海域的活动。星期四，由十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领袖发表一份声明草案，草案说，该组织重申了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安全和自由通航的重要性。草案还说，有几位领袖依然对南中国海最近的局势发展表示严重关注，我们强调了有关各方根据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以和平手段解决他们争端的重要性。今年七月，一个仲裁法庭驳回了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说他对这片广大海域没有历史权利。中国拒绝接受这个判决，因为他与中国提出的他几乎拥有整个南中国海主权的主张背道而驰。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说，确保争端得到和平解决的努力将继续下去。奥巴马说，七月份做出的这个具有约束力的历史性仲裁有助于澄清该地区的海事权。我承认这会引发紧张的局势，他说，但是我也期盼就如何有建设性的一起向前发展，努力降低紧张局势，推动外交和地区稳定进行讨论。这是奥巴马第八次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领袖举行会晤，他到访这个地区超过历任的美国总统，他说这反映出该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7号晚间在老挝国家会议中心等待参加晚宴的时候，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进行了短暂的非正式会面。白宫官员说，两个人进行了两三分钟的寒暄。此前，杜特尔特前来参加东盟峰会之前呢，对奥巴马做出的不公的评论导致美方取消了两个人原定在峰会期间举行的正式会谈。不过在持续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晚宴期间，奥巴马和杜特尔特没有任何的互动，他们所坐的位置也靠得不近。不过早些时候菲律宾方面说两人在宴会期间会坐在一起。尽管如此，菲律宾外长亚塞对于杜特尔特有机会和奥巴马进行寒暄感到高兴，他说这源自于两国有着稳固和强有力的关系和事实。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访问老挝，成为第一个访问这个东南亚内陆国家的美国在位总统。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老挝可以通过跟美国接触，克服在地缘政治上的劣势，减轻对邻国的依赖，但是仍需保持和中国的密切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6号在老挝首都万象发表演讲时，强调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长期持续。白宫还宣布，美国将分三年为老挝出资9000万美元，清理美军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在老挝投下的未爆炸弹。国际问题学者说，与东南亚海域国家不同，美国的亚太政策对东南亚大陆，也就是中南半岛地区国家影响不大，这里长久以来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提塔南·彭苏迪拉克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显然美国在东南亚沿海部分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所在的东南亚大陆这一块，美国没有多少存在，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这里是中国的后院，所以利用这次对老挝的访问，美国要强调在中南半岛迎头赶上。
过去五年间，老挝经济在矿产开发和水力发电等领域的带动下，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均增长超过 7%， 是东南亚 GDP 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美国在老挝的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老挝投资，目前是老挝最大的投资国，投资项目有760多个，投资金额达67亿美元。作为一个内陆国家，老挝经济受到中国投资的主控，由于历史原因，政治上还受到邻国越南的操控，领导层和决策都受到越南的重要影响。老挝政府大力宣传的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口号是将国家从一个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中国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和老挝的这一发展方向对接。中国与老挝去年达成共同建设中老铁路的协议，两国认为铁路能对老挝的转型战略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国际问题学者说，老挝的转型意在超越受到邻国的种种制约。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东南亚项目学者阮芳对美国之音说，老挝看到邻国越南和缅甸最近的发展变化，意识到自己也具备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可以通过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合作，挖掘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他说，
老挝要实现从经济闭塞的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转变，这样的口号体现出老挝政府内部的讨论出现变化。他们想到我们也可以玩这场地缘政治游戏。我认为老挝领导人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设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做出不利于中国的仲裁之后，东南亚只有三个国家表达了亲中国的立场态度，他们是柬埔寨、缅甸和老挝。越南也是南中国海争议的胜诉方。老挝一方面与越南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北京的压力。学者认为，老挝不会对越南言听计从，会尽可能地保持中立。CSIS 学者阮芳说，
我想老挝明白，在与中国和越南以外的伙伴探索更多机遇的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关系很重要。我们最近在今年7月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老挝听取了各方的不同观点，有些观点还是相互抵触的。老挝注意到了这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却没有表达自己偏向任何一方的意见。
Took notes of the different views.
东盟峰会9月7号在万象发表的主席声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没有直接提到国际仲裁庭的裁决。在人权方面，老挝的人权记录广受外界批评。不过国际问题学者认为，美国若想推进与老挝的关系，在敦促老挝改善人权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 CSIS 学者阮芳说，如果美国没有掌握好平衡，过度强调人权，这将牺牲美国在老挝更广泛的利益。他说，
即便老挝正与美国走得更近，他们也只想逐步前进，因为老挝政府领导人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怀疑还是非常强的。他们仍然害怕和平演变，害怕西方和美国可能策划的某种颜色革命，所以老挝政府没有为了与美国走得更近，从而显示自己人权取得重要进步的这种动力。
白宫发布的新闻稿说，奥巴马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在9月6号的双边会晤中强调了保护和促进人权、法治和宗教信仰权利的重要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星期二在万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认为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应该是东盟与东盟峰会议程的一部分，但是他同时也表示，鉴于不同国家对南中国海仲裁案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美国并不期待峰会提及这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万象的报道。
按惯例，东盟相关峰会在结束时会发表主席声明或是联合公报，但是日前透露出来的主席声明草案虽然对围绕南中国海的近期局势表示严重关切，但是并没有提及基本上否定了中国的九段线法律依据的国际仲裁。陪同奥巴马总统出席峰会的白宫官员、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星期二在万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还没有看到这个草案文本，所以无法评论。不过他认为东盟与东亚峰会应该讨论有关南中国海的问题。他说，鉴于在这个话题上存在的多种不同看法，我们一直关注的并不是这个裁决，我们所关注的是美国与东盟在阳光之乡举行峰会时所确立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重要的问题，有必要成为东盟与东亚峰会议程的一部分。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白宫笔杆子的高级幕僚接着表示，美国将就这个裁决发表声明。他说，对于仲裁庭的裁决，我们鼓励各个国家做出支持这个裁决的声明，但是鉴于东亚峰会对此存在的不同看法，我们并没有什么期待，但我们将发表自己的声明，我们也鼓励其他国家发表支持这个裁决的声明。美国多次重申，海牙仲裁庭就南中国海争端作出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字国，应该遵守裁决结果，以显示对国际法与国际准则的尊重。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万象报道。
日本答应再向菲律宾提供舰船和飞机，提升菲律宾海上巡逻执法能力。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目前都面临来自中国的海上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菲律宾所称的西菲律宾海，中国的政府舰船和民间渔船每天都在那里活动，并常常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曾祖祖辈辈捕鱼作业的渔场。2015年11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海警队的装备破旧不堪，缺乏有能力到那里执法巡逻的舰船，只能劝阻自己的渔民不要再去那里捕鱼。今年七月的一项国际仲裁判定中国侵害了菲律宾的海洋权利，但马尼拉当局缺乏海上侦查、巡逻和执法能力，本国渔民依然不能回到传统的渔场捕鱼。另一方面，马尼拉当局正在积极寻求友邦的援助，试图改变这一窘境，而东京再次向马尼拉伸出了援助之手。日本和菲律宾分别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都面临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9月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老挝出席地区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并宣布再向马尼拉提供2艘90米长的巡逻船和5架侦察机，以提升菲律宾的海上巡逻和执法能力。此前，东京方面向马尼拉提供了类似的装备。马尼拉官员说，杜特尔特在与安倍的会谈当中感谢日本的协助，并接受了访问日本的邀请。但是两位领导人都表示，他们希望与中国的争端能得到和平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为前驻日美军的军人募捐，那些军人曾经参加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救援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2001年到2006年担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目前正在为先前在日本参加救灾的上千名美国军人募捐。2011年，日本发生大海啸，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材料泄漏事故，驻日美军参加了救灾行动。一些军人说，他们因核辐射而染上癌症和白血病。小泉纯一郎对记者说，他最近访问美国圣迭戈，会晤了一些曾经驻扎日本的美国军人。那些军人已经对经营福岛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提出集体诉讼，要求得到赔偿。
我不是医生，但即使是没有在医学上得到证明， 看着这些强壮的军人身体健康受到如此之大的损害， X 光透视显示他们有肿瘤，一切也就很清楚了。看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知道这种损害是核辐射造成的，这是常识。
经营福岛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否认那些美国军人的病情与核辐射有任何联系。
我知道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做什么，我见到这些军人后感觉必须尽力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已经退伍不再享受美国军人医疗保险的人。我觉得必须为他们募捐，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尽管募捐得款有限。
大约7000名驻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人参加了当时的救灾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内的总统选举的情况。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比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现得更像一名领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的一个论坛上，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分开接受了采访。川普认为，如果他当选总统，会跟普京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他说，俄罗斯和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川普还说，俄罗斯和我们一样迫切希望击败伊斯兰国，如果我们和俄罗斯的关系不错，并且可以一起合作痛击伊斯兰国，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川普进一步批评了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在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他说，军事将领们没有取得成功。川普重申了他提出的美国应该从伊拉克获取石油的主张。他说，我们要是获取了石油，就不会有伊斯兰国了，因为伊斯兰国的形成来自石油的财富和权力。作为一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听取了机密情报简报，这是为了确保在奥巴马明年1月卸任的时候，下一任总统能够了解各项议题。当被问到是否对所听到的任何情况感到震惊的时候，川普说，奥巴马、克林顿以及现任的国务卿克里，他们所做的与情报专家的建议背道而驰。川普说，我对肢体语言很在行。他说，我可以感觉他们对我们的领导人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感到不悦。川普自诩他的判断能力非常强，并且说他完全反对伊拉克战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在参议院的时候曾经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他说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但是从错误中学习非常重要。克林顿还对川普在竞选期间一再声言反对2003年攻打伊拉克的决定进行了反击。克林顿说，他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以及进行的过程中都表示支持，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他也公开支持。克林顿说，我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却拒绝为他的表态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与市场调研机构 ORC 共同发起的一项最新的大选民调显示，唐纳德·川普以 45% 的支持率领先希拉里·克林顿2个百分点。尽管克林顿仍在绝大多数民调中领先，但是 CNN 的民调是最新的调查结果。近期的一些民调表明，在距离大选大约有2个月的时候，角逐白宫总统大位的竞争日渐焦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在维吉尼亚州探讨外交政策时，喜不自胜地谈到了 CNN 这一最新民调显示的好消息。
CNN 公布了一个重要的民调结果，他们今天公布的结果显示川普领先，让我现在能保持个好心态。我领先的消息公布之后，那些以前不理我的人今天都在给我打电话，世道就是这样，对吧？
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仍在绝大多数全国性民调以及关键州的民调中领先，两党将在最后的两个月中全力在关键州争取选票。在佛罗里达州一场竞选集会中，克林顿对川普展开进攻。
川普诋毁穆斯林，攻击一个儿子在伊拉克阵亡的美军军事家庭。我们不是这种人，所以说我们是有很多计划，但我们也有很多价值观。朋友们，我们要共同捍卫美国的价值观。
分析人士斯蒂芬·韦恩认为，总统竞选日渐焦灼，部分原因是由于克林顿的弱点被暴露在聚光灯之下。
有些民众觉得克林顿不诚实、不可信。在一个对政客反感的时代，他看上去就是个典型的政客。
盖洛普民调师弗兰克·纽波特表示，不支持川普的人也有很多。
缺乏民众支持，让两位候选人都很头疼。我认为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对这方面的问题考虑很多，比如他们会考虑如何改变克林顿的形象，但这很难。现在克林顿的形象已经有点固定了。
分析人士杰里米·麦耶表示，克林顿希望延续领先优势。在两党各自开完党代会之后，川普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帮助克林顿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川普可能会赢，但想要获胜，他必须先要抹平和克林顿的差距。在现代大选民调中，川普与克林顿的差距比历届竞选总统大卫的候选人之间的差距都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抹平这么大的差距。
川普与克林顿正在准备竞选的下一个重要活动，9月26日的首轮总统辩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两国领导人去年9月签署的网络安全协议，至今将满一年，协议实施的成效如何，是许多美国企业以及网络安全专家关注的问题。专家说，协议对于减少来自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的确有些作用，但是中国黑客活动并没有消失，只是次数减少，目标更有针对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14年年中以来，来自中国72个网络组织的黑客入侵活动开始逐渐减少，被监测到的网络入侵共有226次，袭击对象包括美国及其他25个国家，但自去年9月美中两国签署网络安全协议以来，该公司侦测到来自中国组织对美国、欧洲及日本企业发动的网络入侵只有13次。火眼公司网络威胁情报分析师威廉·格拉斯是报告的作者之一。星期二，他在大西洋理事会一场网络安全研讨会中表示，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确是中国黑客活动急剧减少超过80%的原因之一。但中国黑客团体并没有消失，事实上，他们仍然非常活跃。格拉斯说
：“It's not to say that the changers are necessarily gone. They are still out there.”
这并不是说这些黑客组织已经不见了，他们仍然存在，也还很活跃。他们针对一些特定产业发动袭击，次数比较少，但是目标更为明确。例如，半导体公司是近年来非常热门的目标，健保信息应用技术也是其中几个特定的产业之一。
虽然中国黑客对美国企业的网络袭击减少，但另一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群工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黑客活动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越来越多，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目标，以及印度的政治团体和蒙古的采矿业等，都是中国黑客袭击的对象。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表示，过去一年来，网络袭击经常是中国用来作为达到外交目的的手段。在亚太地区，南中国海争端与台湾的总统选举都是明显的例子。曼宁说，
包括南中国海地区的菲律宾和越南，当然还有台湾。尤其是从蔡英文当选以后，他们就经常使用这种方式来干扰并传达信息。
火眼公司六月曾经发布报告说，自一月台湾总统选举后，民进党官网四月份两度遭到中国黑客入侵，恶意软件将造访民进党官网的访客带到另一个假冒网址，目的是要搜集访客信息，进而了解民进党选后的政策动向。火眼公司的格拉斯也提到，统计显示，在美国，一般网络入侵事件平均在发生146天后被发现，但是在亚太地区，网络袭击却要长达520天才会被发现，重要信息和数据可能早已被黑客窃取或破坏。他说，亚太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知识和防护急需加强，网络使用者也必须在假设网络会被入侵的情况下操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王琦说，公民记者杨秀琼被关押四天后，于9月6日晚间获释，当局将他送回四川绵阳家中，但是扣押了他的手机和证件。在押期间，他几乎没有吃饭，还被剥夺睡眠。9月2日晚，杨秀琼从北京南站乘火车前往杭州，沿途报道了当局在列车上抓捕访民的消息。9月1日在四川绵阳被抓的公民记者江成芬也于6日当晚获释，但被押送到汉源县的一个宾馆里，继续限制人身自由。公民记者袁英在北京被绑架，原因是报道2000多名访民在中纪委门前示威。9月6日凌晨，袁英被送到成都温江区拘留15天。黄琦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消息是一个好心人从拘留所里面打出来的，他明确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他就告诉了这个情况，他说袁英竟然还被打了。
6日下午，黄琦和同事去成都市温江区拘留所探访，在押人员名单中找到了袁英的名字。黑龙江籍公民记者何亚珍被杭州警方在江干区分局拘留10天。黄琦说，
昨天下午的那个16:01的时候，黑龙江伊春分局警官就跟我打电话，关键他是要调查何亚珍抵达杭州后是否与我交流。
黄琦认为，何亚珍在杭州被拘，却由黑龙江伊春市公安局打电话来质询，说明可能警方准备对何亚珍进行刑事拘留，甚至可能判刑。9月2日前往杭州的公民记者林秀荣，从3号起手机无人接听，目前仍下落不明。此前他曾发回报道说，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杭州体育馆变成了一个上访者拘留中心。星期二，倡导新闻自由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呼吁释放这五名公民记者，要求当局不要对他们进行指控。记者无国界亚太部门主管本杰明·伊斯梅尔说，这五名女性公民记者除了报道所见的第一手信息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伊斯梅尔还说，不论是举办奥运会、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还是 G20 峰会，每当中国主办国际盛事时，当局都会侵犯数千人的权益，逮捕几十名公民记者、博主和网上信息活跃人士，北京必须停止组织这种系统性的信息干扰行为。创建于1999年的六四天网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务，被视为中国大陆异议网站的先驱。创办人黄琦说，为该网站工作的公民记者中，目前有10人身陷囹圄，其中2人被判刑。黄琦本人2度入狱，一次是在2000年发布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还有一次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接连在网上发布报道后。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才是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一篇采访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 台湾。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选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台湾出席11月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年度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台北为了缓和陷入冷和的台海两岸关系所做的最新努力，但是也有报道称北京已经对这一任命提出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从9月6号晚间起，陆续有台湾媒体披露，台湾总统蔡英文已邀请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他的特使，出席11月20号在秘鲁利马举行的本年度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台湾总统府并未就此否认，但表示有关本年度亚太经合会领袖代表人士目前正在规划安排的阶段，一旦人选确定就会向各界说明。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说，蔡英文8月份曾在总统府当面邀请宋楚瑜担任他的特使，出席今年的 APEC 会议。当时宋楚瑜并未立即答应，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但最终同意出任这一角色。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认为，蔡英文挑选宋楚瑜应不至于只是放试探气球。他表示，这是蔡英文的一个大胆的决定。
是绿营内部一定会有人反弹，
嗯，
他要考虑这个反弹力，
嗯。
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能不能接受这个人啊，你要做一个判断，
嗯，
这个也要很大胆。
嗯，
台湾苹果日报报道说，由于近年来参加 APEC 峰会的台湾总统特使都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互动，因此特使必须是有一定分量的人物，且能被中国大陆方面所接受。考虑到宋楚瑜在台湾政坛的地位，以及他曾于2014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亲民党主席的身份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接见，宋应是一位合适的人选。依照惯例， APEC 峰会主办国会向台湾派特使两次，台湾方面提出代表人选，在征得北京同意后再正式向台湾发出邀请。据报道，秘鲁总统已在8月初派过特使来台。蔡英文上周刚刚公布了由陈水扁时期的台湾外交部长田宏茂出任海基会董事长，接下来派谁出席今年的 APEC 峰会就备受舆论关注。宋楚瑜2014年与习近平会晤时曾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过据台湾自由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台湾派宋楚瑜参加 APEC 峰会的提议已经遭到北京否决。报道说，北京认为蔡英文政府希望通过宋楚瑜与中方领导人会面来营造两岸维持现状的氛围，而且北京也认为宋楚瑜过于亲绿，质疑其政治立场。苹果日报的报道说，宋楚瑜近期与蔡英文互动频繁，两人至少三次私下会面就两岸关系进行深谈，宋也几次在公开场合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辩护。他曾说，两岸不应为一个名词而伤了和气，应该相互了解，台湾应该认识大陆，大陆也应该认识台湾，其实名词不重要，精神最重要。马英九时代，台湾派出过前副总统连战和萧万长担任特使，得到了北京的同意。在陈水扁任总统时期的第一年，陈水扁曾派出行政院副院长赖英照，但被北京以赖不是负责经济的官员拒绝，后来改派央行行长彭淮南。第二年，陈水扁派出卸任的副总统李元簇，被北京完全封杀，导致台湾缺席了当年的 APEC 会议。2002年到2004年，陈水扁派出的都是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2005年，他拟派时任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再度遭到北京否决，只好改派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中国游客赴台旅游的人数出现骤减，引发了台湾旅游业者的不满。对此，台湾政府表示将提出纾困方案，协助业者渡过难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观光发展推动委员会召集人张景森日前在脸书指出，不管大家对北京政府看法如何，请分清楚人民和政权的差别。陆客是台湾最需要交的朋友，不要再发表歧视的言论。张景森还说，台湾靠陆客养家活口的人数很多，如今北京关闭赴台客源，业者奔告无门，只好走上街头求助政府协助。台湾观光业者计划9月12号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万人大游行，发表求生存、有工作、能温饱的诉求。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八月份的陆客团人数减少了55%，自由行人数下降了13%。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蔡英文执政之后，赴台陆客不断减少，已经影响到台湾观光业者的生计，民进党政府必须正视，提出一套解决方案。
到底张景森政委的想法是代表党中央的想法，还是行政院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态度应该一致，不要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有不同的说法。
李彦秀委员还说，民进党不能一边批评中国一条龙的经营模式，一边又希望陆客能继续来台湾旅游。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所有外国旅客来台湾都非常欢迎，没有任何差别。不过他也强调，不会透过脸书传达政府政策。民进党籍的台中市长林佳龙认为，张景森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两岸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仍然抛出善意，站在地方首长的立场，他表达支持。除了旅游业之外，中国还终止了与台南虱目鱼养殖业者的契作合约，这些渔民想前往中国洽谈，却被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制止。农民对此相当不满，声称要上街头抗议。来自台南选区的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中国方面因为政治因素决定终止这项合作契约，引发台湾农民对新政府的不满，令人相当无奈。
事实上这是5年1月，每年签一次，那基本是个5年的约定，那每年重新议价一次，那到今年是5年期满嘛，那是5年期满的话，现在中国大陆要加上政治的这个前提，也就是说要认同九二共识等等等等才跟他们续约。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这项契作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分明就是政治的甜头，统战的工具。为了协助观光业者渡过难关，台湾行政院提出了6大纾困方案，包括给予游览车业者融资、鼓励公务员旅游，以及协助陆客团导游转型等等。另一方面，在推动新南向政策的同时，台湾政府也给予部分东南亚国家免签措施，希望能吸引包括印度在内的有钱人能到台湾旅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刚去世的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一直致力于限制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他在世的时候，中国在当地的投资越来越多。俄罗斯现在有许多人呼吁，在卡里莫夫去世之后，应该拉近跟乌兹别克的关系。有亲克里姆林宫的学者认为，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扩张将持续，俄罗斯应该采取政治手段限制中国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将成为中俄角力的平台。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乌兹别克斯坦，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以及中国的中亚能源战略中都扮演关键角色。长期执政的卡里莫夫总统去世之后，这个重要的中亚国家政局未来将如何发展，引起各方特别是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最近有许多人呼吁应该把握机会拉近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有分析认为，近些年来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活动日益活跃，而俄罗斯仍然在中亚国家保持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卡里莫夫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将成为中俄两国角力的平台，同时也能将使中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但是也有分析认为，中国、俄罗斯和西方都不希望乌兹别克等中亚国家陷入混乱，造成当地极端伊斯兰势力壮大，因此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也有共同的利益。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塔帕耶夫说，卡里莫夫领导的乌兹别克斯坦不像哈萨克斯坦那样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不过哈萨克斯坦的权贵阶层在西方国家有许多房地产和各种资产，同欧美联系密切，而乌兹别克的权贵阶层的许多生意和资产都集中在俄罗斯。俄罗斯的首富乌斯曼诺夫就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他说，这种利益关系可能导致卡里莫夫之后乌兹别克新领袖在对外政策上做出调整。萨特帕耶夫说，卡里莫夫一直试图在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特别是最近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的关系转暖，但卡里莫夫之后乌兹别克的权贵集团可能会更多地转向俄罗斯。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是乌兹别克经济的主要投资人，这是乌兹别克新领袖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不仅在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在中亚各国正在减弱，而中国却在扩大。卡里莫夫因为下令开枪镇压民众示威，以及在国内从事政治迫害，遭到人权人士和西方世界的激烈批评。但是卡里莫夫执政时非常担心俄罗斯威胁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一直致力于限制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对二次大战的评价与俄罗斯不同，许多与前苏联有关的塑像也在他执政期间被推倒。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乌兹别克社会主要由年轻人组成，他们最近20年来所受到的都是卡里莫夫一手确定的意识形态教育，很难想象乌兹别克斯坦能很快转向俄罗斯。他认为，乌兹别克对外政策的特点是轮流更换主要战略伙伴，避免过于导向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欧洲任何一家。乌兹别克新领导人可能会继续这一策略，但是不管怎样，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利益确实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挤压。库尔托夫说，中国的影响客观地讲在整个中亚地区都在扩大，中国影响远超过美国，而俄罗斯也因为中国影响的扩大而受到排挤。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卡里莫夫去世之后，中国会继续他在乌兹别克斯坦和中亚各地的经济扩张，俄罗斯应该利用政治手段限制中国的影响，不能让中国影响占据支配主导地位。作为克里姆林宫制裁方成员的马尔科夫曾是国家杜马议员，他特别称赞了普京总统在卡里莫夫去世之后试图拉近与乌兹别克关系的举动。他说，普京是唯一一位前往卡里莫夫墓地献花的20国集团领导人。普京从杭州返回莫斯科途中，星期二短暂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萨马尔罕。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是卡里莫夫的家乡，他几天前在那里下葬。普京手持鲜花凭吊了卡里莫夫的墓地，随后前往当地的人民宫向卡里莫夫画像鞠躬默哀，并向卡里莫夫的遗孀塔吉亚娜·卡里莫娃和小女儿罗拉表达慰问。这对母女在乌兹别克国内以及确定卡里莫夫接班人问题上拥有很大的影响。有分析人士认为，卡里莫夫生前曾一度有意让小女儿罗拉接班。以前呼声最高、被认为最有可能接替卡里莫夫的大女儿 古丽娜尔因为家族内斗，两年前已被软禁在家。公开的媒体报道没有提到他是否出席了卡里莫夫的葬礼。普京的凭吊活动以及会晤卡里莫夫家属全程由乌兹别克总理米尔泽耶夫陪同。米尔泽耶夫目前是卡里莫夫治丧委员会的主席，被各方看好最有可能成为乌兹别克新领袖。许多分析认为，目前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号人物的安全部门首脑伊诺亚托夫将会同总理米尔泽耶夫组成联盟，共同统治这个国家。伊诺亚托夫曾多次访华同中国讨论安全情报合作。米尔泽耶夫会晤普京时称俄罗斯是乌兹别克的盟友，并感谢普京派遣医疗专家参与了抢救卡里莫夫的行动。在与中亚各国关系中，俄罗斯与乌兹别克关系波折最多。乌兹别克斯坦不但没有参加普京一手打造的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还一度退出了由俄罗斯控制的另一个重要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普京在杭州的新闻会议上赞扬卡里莫夫。普京凭吊卡里莫夫墓，并与未来将主导乌兹别克斯坦政局的关键人物接触，引人关注。乌克兰著名记者和时事评论人士普罗特尼科夫说，俄罗斯等待着卡里莫夫去世的那一刻，莫斯科期望能把乌兹别克斯坦重新拉入自己的怀抱，让乌兹别克新领袖亲俄罗斯，使他成为自己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经济学家说，总统大选的结果不确定性或许会损害美国经济。尽管就业市场吃紧，但是招聘似乎失去了最近的势头，工资水平也没有增长。目前距离美国的大选投票只剩下两个月，分析人士警告说，在美国经济走势更加明朗之前，一些雇主也许不愿意招聘更多的员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企业喜欢确定性，全国企业经济家协会做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在这场激烈对垒、结果尚难预料的大选中，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足以让一些企业感到内心焦灼。全国企业经济家协会发言人拉凡恩·亨利解释了原因。
他们希望能够对未来做出预期，明年我要交多少税，未来几年哪些规定会影响到我。没有确定哪位候选人当选，无法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落实政策，这就加大了不确定性。
分析人士都认为，一些企业容易在选举年担惊受怕，但是也有警告。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级分析师马克·汉姆里克。
我很难相信，如果一个雇主觉得产品或服务有足够的需求，却只是因为大选即将来临而不去增加资源或人力以满足那个需求。
在被问及为两位候选人打分的问题时，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说，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的政策都没有应对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该组织的主席玛雅·马克吉尼斯说，在国家债务、收入不平等和福利支出这些问题上，两个竞选团队都不及格。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评分卡在一个曲线上。坦白地说，如果在财政政策方面打分，几乎都不及格。
一些企业或许会观望到11月份，但是美国银行的沙伦·米勒说，在一些议题上，男性和女性的看法不同。
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诸如最低工资这类在大选期间会被讨论的议题，在我们的调查中确实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企业主更倾向于提高最低工资，并且认为这样做能够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雇主在8月只新招了155,000名员工，这与之前的两个月相距甚远。在6、7月间，平均每月新增就业27万个。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